在一方，一定要把自己奉献了。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亲爱的主耶稣基督，
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权利来献上我们的奉献。
感谢你让我们有这个权柄去献上我们的奉献。
我们求你悦纳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
求你悦纳我们甘心乐意的奉献。
也求你洁净我们所奉献上的。
求你洁净我们所奉献的。
可以大大的用在你各项大小的事工上。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
接下来是读经的时间。
今天读的经文是在提摩太后书。
今天读的经文在提摩太后书。
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
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提摩太后书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
提摩太二章二十到二十二节。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你要逃避少年的私欲，同那倾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义、仁爱、和平。感谢神的话语。我们请满仓弟兄给我们今天的信息。
我们请满仓弟兄给我们今天的信息。
弟兄姐妹平安，
弟兄姊妹平安。
我想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在我们日常生活当中，
我们离不开各式各样的器皿，
离不开各式各样的器皿。
就是如果你看这些瓶瓶罐罐的话，它这个虽然它材料不同，用途不同，
看到这么多瓶瓶罐罐，材料不同，用途不同。
我知道我们可能是有的是用来这个装东西，
有的是用来装东西的，
有的可能用来这个就装饰，
有的是用来装饰的，
还有一些可能就放在一旁不用，
有的就放在一旁不用的。
所以这些这个器皿的用途呢，完全取决于这个主人的喜好。
这些器皿的用途是完全取决于主人的喜好。
所以我们家好像这个瓶瓶罐罐不多，
我们家的瓶瓶罐罐不多，
但是我们家有很多的锅，
但我们家有很多的锅。
这个也可能与这个我这个喜好做饭有关系，
因为我喜欢煮饭。
其中就是有一个这个平底的锅，
有一个平底锅，
一直跟到我们大概有差不多二三十年，
跟我们二三十年，
所以我们一直就是说这个不论我们搬了好几次家呢，都不舍得扔。
我们搬了好几次屋都不舍得扔了它。
记得那个时候可能还是我刚来，可能那时候读书的时候是在一个 yard sale 买的，
是我刚刚来Cornell 读书的时候 yard sale 买的。
所以现在看起来也很旧，就那个把还有点活动。
现在看起来很旧，手的把都不动了。
我们常说过好几次要把扔掉，但见证人就说，哎呀， 这个很好，要留下来。
但系好几次想抌，但系竞争就留低落嚟。
为什么呢？
点解咧？
因为这个平底锅呢，就做烙饼非常非常好用。
因为呢、这个平底锅咧，做葱油饼特别好食。
它这个底厚也，这个散热这个也比较均匀。
因为平底锅个锅口咧，个底厚散热比较均匀。
所以他说用这个饼烙出的葱油饼特别好吃。
所以佢整出嚟嘅葱油饼特别好食。
所以其实我们家也有一个新的这个平底锅，但是他也没有用那个。
我哋屋企有个新嘅平底锅，但系都冇用嗰、那个。
所以这个锅呢，平底锅虽然就能在他眼里面看见是一个很宝贵的。
所以呢个平底锅虽然系好平，但系咧喺佢眼中睇嚟系宝贵嘅。
所以我们是怎么来决定使用我们这些器皿？
我哋点样去决定用边啲器皿咧？
哪些器皿在你的眼里看见是宝贵的？
边啲器皿喺你眼中睇嚟系宝贵嘅咧？
但是我觉得我们不像刚才说的，这个伯建说是有大户人家，我们不是这个大户人家。
虽然我哋唔系一个大户人家，
我们可能也没有这个金器和银器。
我哋亦都冇乜金器银器，
但是我们还是有我们自己的一些选择和喜好。
但我哋仍然有自己嘅选择同埋喜好。
那么有一些器皿在我们眼里边，我们看着是贵重的。
有啲器皿喺我哋眼中睇嚟係貴重嘅。
那麼有些器皿在我們眼裡邊看，可能是很平常的。
有啲器皿係睇起嚟好平常嘅。
那麼我們看為貴重器皿的這個標準是什麼呢？
我哋睇嚟貴重嘅器皿係標準係乜嘢咧？
那麼我們也看一看，就是說我們的標準和神的標準有什麼不同呢？
我哋睇一睇我哋嘅標準同神嘅標準有咩唔同？
我們就今天我們就一起來看，就是什麼是這個神的貴重器皿。
我哋今日嚟睇乜嘢系神贵重嘅器皿。
那么，怎样才能成为这个神的这个贵重器皿的标准是什么？
点样先可以成为神贵重嘅器皿？呢个标准系乜嘢咧？
那么，怎样才能成为神贵重的器皿？
点样先成为神贵重器皿？
那么，第一个我觉得这个从我们今天的经文来看，就是它不取决于这个材料和价格。
第一个唔取决于材料同埋价格。
这边首先就提到说是在这个大户人家。
首先是讲到在大户人家。
这个我想这个，因为在这个大户的人家呢，可能才有这个金器和银器，才有很多的器皿。
可能是因为在大户人家先会有金器、银器和很多的器皿。
那么保罗在这边就用大户人家呢，就比喻呢什么？比喻是神的家。
在这里保罗讲大户人家是比喻什么呢？就是比喻神的家。
那么在这个神的家里边有好多的这个器皿。
在神的家里面有好多的器皿。
这些器皿是什么呢？
这些器皿是什么呢？
这器皿就是所有信靠神的人。
这些器皿就是所有信靠神的人。
这包括你也包括我。
包括你我。
那么这边描述这些器皿呢，就是说是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和瓦器。
这个描述的器皿不单只有金器银器，也都有木器瓦器。
有作为贵重的，也有作为卑贱的。
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
其实就是说有一些人就是在理解圣经的话就有点错误的理解。
有些人在理解上面有错误的理解。
他就觉得说这个贵重的器皿呢，就是这个金器和银器。
有些人就觉得贵重的器皿就是金器银器。
那么卑贱的呢，就是那个木器和瓦器。
卑贱的就是木器瓦器。
但是我们看一下，就是说这个句子，你看那个木器后边有个分号。
但我哋睇真啲咧，喺呢对句子里面，木器有个特别嘅分号。
就是后边这个贵重的和卑贱呢，是完全来补充说明分号前边的整个句子。
所以后边贵重卑贱呢，就同前边嘅系分开嘅。
如果你要看英文的话，可能就更加清楚一些。
睇英文嘅话更清楚一啲。
所以说这个如果我们要看，就是说下边的这一个21节的话，也说的比较清楚。他提到就是说这人若自洁，这个人也是代表所有的人。
睇廿一节亦都系非常清楚，佢话人若自洁，呢度人就系代表信徒。
所以这边告诉，这清楚告诉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在金器和银器里边有作为贵重的，也有卑贱的。
所以经文清楚话俾我哋听，喺金器银器里面有作为贵重嘅，有作为卑贱嘅。
所以在木器和瓦器里边呢，也有贵重的，也有这个卑贱。
在木器瓦器里面有作为贵重的，有作为卑贱的。
所以就是说，我们人往往会有那种想法，觉得这金器就是贵重的，银器就是卑贱的，是往往是我们从世俗的标准来看。
所以人往往从世俗的标准来看呢，就是金器是贵重的，但是木器是卑贱的。
因为在这个在这个世界上，这个金银这个比这个瓦罐肯定是值钱很多，对吧？
因为在世上是金银是比瓦器贵重好多。
那么就是说，但是我们看这个神的标准呢，和我们人的标准是完全不一样。
但是看神的标准和人的标准就不一样。
神看不看于你的这个来源如何？
神不是看我们来源是怎样？
不看于你这个材料如何？
亦都唔系睇我哋材料，
也不看于你的价格如何，
亦都唔系睇我哋价格点样。
神看着就是你能用还不能用。
神睇嘅系能用，亦或唔能够用。
那么这个就是说，金器、银器、木器、瓦器代表什么呢？
呢个金器、银器、木器、瓦器代表乜嘢咧？
我想就代表我们这些在神家里边的人，是来自于这个不同的阶层。
我谂就系代表我哋唔同嘅人来自唔同嘅阶层。
就是就像我们这个教会，我们有一些这个是这个博士啊，也有的是这个教授，也有的是医生，还有律师，对。
所以我哋教会里面，譬如有博士、教授、医生、律师，
也有的人是学生啊，也有的人还在餐馆里边打工，还有的这就是在家庭啊，家庭主妇。
亦都有人是学生、职员、餐馆打工或者家庭主妇。
在年龄上，我们有这个年纪比较年长的这伯父伯母。
年龄上面有年长的伯父伯母。
还有这个比较年轻的这刚信主的这个学生。
又有年轻的刚信主的学生。
但是在社会上，在世人眼里边，这种身份地位和荣誉呢，和资历都会成为衡量一个人这个。价值的标准。
在世人的眼中呢，这些身份地位资历都成为一个衡量人的标准。
对，我记得就是在我很小的时候呢，就是可能在大陆的还有一个就是说你填表做什么时候申请表的话，就其中有一栏叫做出身。
以前在大陆的时候呢，申请乜嘢表格上面有一项系话出身。
对啊，就是在农村里边，可能你有是出身划分为这个贫农，还有中农，还有地主，还有富农。
喺农村里面就系出身系贫农、中农或者富农。
所以这种出身呢，往往就决定了你今后就是当时你的一些这个命运。
咁样出身呢，就会影响你将来嘅命运。
也影响你的这个升学，也影响你的这个找工作。
会影响升学同埋揾工，
但是这个就是，这是当时就因为这个出身，所以就是有一些人在世人的眼里边，你要出身不好，就会被别人来歧视。
因为咁样出身呢，如果你出身唔好，就会被其他人歧视。
当然，我觉得现在我们已经这个没有出身了。
依家冇呢样出身嘅事情。
成分早已不在表上存在了。
亦都冇呢个成分啦。
但是我觉得我们家庭出身的一些观念呢，还在一些人的这个头脑里边存在。
但是家庭出身的这个观念呢，仍然在某些人身上存在。
特别是这个孩子男婚女嫁，要讲究这个门当户对。
男婚女嫁会讲究门当户对。
有钱人家的这个父母就往往看不上这个贫穷贫穷家里边这个子女。
有钱人家的父母就看不起啲贫穷人家出身的子女。
城市里边的姑娘就看不起这个农村里边的这个小伙子。
城市长大的姑娘亦都不愿意去嫁农村长大的孩子。
我感谢主，我这岳父母他们有这种观念。
感谢主，岳父岳母没这种观念。
对，要不然这竞争不会嫁给我这个叫做乡下人，对吧？
如果不是呢，竞争就不会嫁给我乡下人。
不过我还是感谢我太太，她这个是慧眼识英雄。
感谢主，我太太慧眼识英雄。
所以我们看这个神不看重我们的这个出身，不看重我们的身份和地位。
所以神不看重我们的出身、身份、地位。
他也不看重我们的资历，
亦都不看重我们的资历。
那么神看重这个我们这些器皿能否 常为圣洁合乎主用。
神看重的是我们这些器皿是否能够成为圣洁合乎主用。
能合乎主用的就是贵重的器皿。
能合乎主用的就是贵重的器皿。
因为圣经上说是、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耶和华是看内心。
因为圣经里面讲话，耶和华不像人看人，人是看外貌，神是看内心。
那么我们再看这个成为器皿的这个第二个标准是什么呢？
成为器皿的第二个标准是什么呢？
就是要成为圣洁。
就是成为圣洁。
这边提到就是人若自洁就就被脱离这个贵贱的事，成为圣洁。
这里讲到人若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必作贵重的器皿。
那么这个告诉我们是，不论你的这个器皿的材料如何，不论器皿的质地如何，
这里跟我们讲，无论材料如何或者质地如何，
也不管它这个器皿的本身这个价值如何，
也都不代表这个器皿本身价值如何。
那么这个器皿那成为贵重呢，主要是要合乎主用。
器皿成为贵重主要是合乎主用。
那么合乎主用的前提呢，就是要成为圣洁。
合乎主用的前提是成为圣洁。
我想就是像我们这个每聚会完了，我们都会在楼下去午餐。
我想聚会完了，我们会留下来吃午餐。
我们用午餐呢，都会用这个一次性的盘子，对吧？
我们吃午餐都会用一次性的盘子。
有时候是塑料的，也可能是纸盘子。
可能是纸碟。
大家盛饭应该都不觉得吃用这个盘子不觉得有什么问题。
大家吃饭都不会觉得有什么问题。
但如果说我给你盛饭的时候给你用一个金盘子。
如果我给你吃饭的时候用一个金的碟。
但金盘子是从垃圾里面捡出来的。
但是金的碟在个垃圾桶里。
你愿不愿意用？
那你又不爱来吃。
虽然这个看起来好像金盘子，你觉得好像挺贵重的。
虽然是金盘，但是看下来很贵。
所以说这个，因为它不洁净、不干净，
因为它不干净，
因为它对这吃饭的时候就没有用处，
所以对吃饭来讲没用。
所以干净和卫生对我们人说是很重要。
所以干净卫生对我们人是很重要。
没有人喜欢用脏的东西，
没人喜欢用污糟的东西。
所以洁净呢，对神也是很重要。
所以洁净也都对神很重要。
为什么？因为我们神是他是圣洁的。
因为神是圣洁的。
对，所以在这个彼得前书就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所以彼得前书说，你们要圣洁，因为我是圣洁的。
根据统计呢，在圣经中关于这个圣洁的这个经文呢，还有长圣的经文，共有大概1066次。
在据统计，圣经中论及圣洁的经文有1066节。
所以说，在神的眼里边，这个圣洁是非常非常重要。
所以看到在神眼里。看来圣洁是很重要的。
希伯来说也说是，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且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希伯来书十二章一节说，你们要追求与众人和睦，并要追求圣洁，非圣洁没有人能见主。
我们也常常说要把自己献上就当作活祭为主所用。
我们也都常说要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为主所用。
但是我们看这个旧约圣经，他常常提到献祭的时候，他提到这献祭祭物要有一个什么条件？
在旧约对献祭的时候有什么条件呢？
你要看旧约，常常提到说要有无瑕疵的祭物。
是讲话无残疾的。
是没有残疾的。
无瑕疵的。
这个彼得前书也说，那照你们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彼得前书一章十五节说，那照你们的既是圣洁，你们在一切所行的事上也要圣洁。
所以我们必须脱离卑贱的事，去掉我们身上的污秽。
所以我们必须脱离卑贱的事，脱离我们的污秽，
也去掉我们身上的瑕疵，才能成为圣洁。
脱掉我哋嘅瑕疵，我哋成为圣洁，
才能够蒙神所用，
先至可以蒙神所用。
所以这个就要常常需要我们回到主的面前。
所以呢个需要我哋常常回到主嘅面前，
反省我们自己，
反省自己，
反省我们就是亏欠人，亏欠神的地方，
反省我哋亏欠神同埋人嘅地方，
能够常常能够认罪悔改，
能够常常认罪悔改，
靠主的宝血来洁净我们，来洗净我们，
靠主的宝血去洗净我们。
那么还有第三个标准是什么？就是要为主所用。
第三个标准是为主所用。
我想在世上的东西，好像最贵重的东西，可往往就是都是要藏起来观赏来用的。
在世上最贵重的东西都是藏起来观赏用的。
那么贵重的东西呢，你可以把它保管得 很好，因为你怕它丢失了，会不会或者你怕别人把它偷走。
贵重的东西你可以保管得很好或者因为你会怕被人偷走了。
如果你要到Cornell 的这个 Johnson Museum 去的话，
如果你去到 Cornell 的 Johnson Museum 的话，
你看见的所有贵重的东西呢，都是用一个玻璃把它罩住，并且还有一个锁。
你看到贵重的东西都是在玻璃里面 锁起来的。
不仅如此呢，还有一个就是安全这个 security guard 呢，会在那跑来跑去的。
还有安全保护人员呢，会走来走去。
就生怕你把什么东西可能给他拿走了。
怕你偷走。
但是我们觉得神完全相反。
但是神相反。
在神眼中说越贵重的东西呢，他就越要使用。
在神的眼中越贵重的东西呢，他就越要使用。
他不会把我们当作一个花瓶摆设在那里。
他不会把我们当作一个花瓶摆在那里。
但相反呢，神要把这器皿呢送到这个各个地方去使用它们。
相反，神会把这个器皿送到各个地方去使用它。
让它能够各尽所能，各尽所用。
愿他能够各尽所能，各尽所用。
所以这个主要是在马太福音中间这个二十章二十六到二十节说，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做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做你们的仆人。
在马太福音那里讲到，你们中间谁愿为大，就必作你们的用人；谁愿为首，就必作你们的仆人。
所以一个基督徒要想成为一个贵重的器皿，
所以一位基督徒要成为贵重的器皿，
不是意味着你享有什么特权你会高高在上，
不是意味着你要有特权高高在上。
相反的，我们要在各种各样的环境中我们去服侍。
相反，我们在各样的环境当中去服侍，
靠着服侍再来服侍我们的主，
靠着服侍去服侍我们的主。
那么借着各种各样的服侍来体现我们这些属于上帝贵重器皿，所以对这种特质，
借着各样的服侍咧，去体验我哋贵重的器皿
的特点。所以这个弟兄姐妹们，
弟兄姐妹们，
你想成为这个神的贵重器皿吗？
你想成为神贵重的器皿吗？
你要想成为神贵重的器皿，你就必须要参与神的事工。
如果想成为贵重器皿，请参与神的事工，
就必须来服侍神，
去服侍神，
就要甘愿把自己摆上为神所用，
甘愿将自己摆上为神所用。
所以不要觉得我们自己年轻没有资历，
不要觉得自己年轻没有资历，
或者觉得我信主的时间短，
觉得自己信主时间短
就不敢服侍就甚至有时候有些服侍可能就推辞
就不敢服侍或者推迟服侍。
我好像听到有人，前段听有人告诉我说这个 I'm nobody， 是在这教会上 I'm nobody。
我在我先前听到有人在教会讲话，
就好像他觉得他在教会什么都不是。
他在教会什么都不是。
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在神的眼里都是 somebody。
其实我们在神的眼里都是 somebody。
就是看你自己愿不愿意。被神来使用，
只是看自己愿不愿意被神所用。
你要愿意被神使用，那你就会成为贵重的器皿。
如果愿意被神所用，我们就会成为贵重的器皿。
但还有一些人说，我想服侍，我这个能力有限。
但有人说，我想服侍，但能力有限。
还有人说，我英文水平不高，好像在教会里边找不到能够做的事情。
英文水平又低，找不到我想做的事。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刚才经文的第一个，刚开始就说什么？说这大户人家。
我们不要忘记我们刚刚讲到经文里面说大户人家。
我们神是一个大户人家，大户人家就有好多的事情需要做。
神是大户人家，大户人家有很多事情要做。
就能够给你提供各种各样的服侍机会。
有各种各样的服侍机会。
我想神创造每一个人不同。
神創造每一個人都不一樣。
啊，給我每一個人的恩賜也不同。
俾我哋各人嘅恩賜都唔同。
只要你留心，你就必然會在這個教會或者在神的事工上找到你所
留心嘅話，
能夠服侍的角色。
啊，能夠揾到服侍嘅角色。
啊，就能夠發揮功用。
發揮功用。
我想就是說你在講台上，啊，講道這是服侍。
講台上講到係服侍。
那同樣的，那麼在樓下我們這個做飯食的。也是服侍，
做飯食的是服侍。
那么在我们隔壁，House of Joy这个带儿童的也是服侍。
House of Joy带儿童也都是服侍。
还有我们在这个，周五的查经班各个这些，所做的服侍也是服侍。
周五的查经班都是服侍。
那么还有一些人就是在这个周间，去探访，也是服侍。
周间探访亦都系服侍，
所以这些都是在神眼里边看为贵重的事情。
喺神眼中都系看为贵重嘅事情。
所以就是弟兄姐妹，你愿不愿意做神贵重的器皿？
所以弟兄姊妹，你系咪愿意做神贵喜悦嘅器皿？
也愿不愿意服侍神，参与教会的事工被神所用？
系咪愿意服侍神，参与教会嘅事工被神所用？
如果你目前还没有参与就是这个一些服侍。
如果你而家冇參與服侍，
那麼你可不可以想一想就是你自己在神給你有什麼樣的恩賜？
可以想一想神俾你邊一方面嘅恩賜？
你也想可以想想在教會裡邊，就在你們團契裡邊有什麼的事工你可以參與？
諗一諗喺教會裡面有邊啲事工你可以參與？
能夠為神所用。
能夠為神所用。
那么怎样成为神贵重的器皿呢？
怎样成为神贵重的器皿呢？
第一个这提到是要自洁。
第一个就是提到自洁。
那么这个提到二十一节就提到人若自洁。
第二章二十一节讲到人若自洁。
那么自洁你从字面上看呢，就是说你要自己来洁净自己，对吧？
在字面来讲就是自己洁净自己。
这并不是说我们不靠神，对吧？
不是说我们不靠神。
我说这里边所要强调就是说我们要人要尽我们自己所尽的责任。
这里要强调的是我们人要尽自己所尽的责任。
我们应该当做的本分。
当做的本分。
谈到这个洁净，我就 想起了这个洗澡。
谈到洁净就想起冲凉。
我就想用洗澡来做个例子。
我想用冲凉去做个例子。
我们 大家都常常去洗澡，对吧？
我们冲凉，常常都去冲凉。
那么我们洗澡的时候，我们有可能就是说不可能就什么都不用，站到那里边，站到一个地方，然后神手到手在身上抹一抹，说我就洁净了。
冇可能话站喺浴缸里面喺手度随便抹一抹就话干净了。
可能不会的。
可能不会。
为什么呢？
点解呢？
因为我们还需要水，我们还需要洗澡液，我们还需要毛巾。
因为我哋仲需要水，需要沐浴液，需要毛巾。
但翻过来说，如果有水。也有洗澡液，也有毛巾，那么你身上就干净了吗？
但反过来讲，如果有水、有沐浴液、有毛巾，你的身体就干净了吗？
我想肯定不会。
应该不会吧？
因为还需要你自己去洗。
因为你自己都要去洗。
因为你自己不去洗的话，光有那些东西放在那，你身上也不会洁净。
因为你自己不洗的话，啲嘢摆咗喺度都不会干净的。
我想神也是同意把他的话语也赐给我们。
所以神亦都系将佢嘅话语赐俾我哋。
把他的这个标准也告诉给我们，
将他的标准告诉我们听，
并且有圣灵来引导我们，
让圣灵去引导我们。
如果我们 不动，
如果我们不动，
我们不去做，
不去做，
我们不去顺从圣灵，
不去顺从圣灵，
圣灵给我们感动，我们也不按照这个圣灵的这个引导去做，
圣灵给我们感到动我们都不去做，
所以也没有用，
这样也都是没用。
所以不按照神的话做，你也就不能圣洁，
这样就没办法圣洁。
所以这个弱我觉得很重要，人弱这个弱很重要。
所以这个话弱这个弱很重要。
这个弱也告诉我们说，我们应该尽我们自己的本分。
这个弱果是叫我们尽自己本分，
说明我们不仅要有自己的愿望，我们还要有自己的这个行动。
说明我们不单止有自洁的欲望，也是自洁的行动。
要依靠主，要顺从圣灵带领。
要依靠主和顺从圣灵的
带领，这样我们才能脱离卑贱的事，
这样才可以脱离卑贱的事，
做神贵重的器皿，
做神贵重的器皿。
这个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说，说我是拱客己身，叫神服我。
哥林多前书九章二十七节，他说拱客己身，叫神服我。
我想我们人的本相常常是不愿意这个拱客己身，
我们人的本性是不愿意拱客己身，
我们常常愿意这个顺服我们自己一些肉体的欲望，
我们是愿意顺服自己肉体的愿望，
就是常常要会体贴自己肉体，
时时会体贴自己肉体，
但是我们作为我们每一个信主的人，
但我们作为每个信主的人，
我们这个圣灵呢就住在我们的里面，
圣灵就住在我们里面，
当我们心中有一些这恶念在这个发动的时候呢，圣灵也会做工，
当我们心中有恶念的时候，圣灵会动工，
圣灵也会来责备我们，
圣灵会责备我们，
所以这个时候在这个不洁净的这个事情面前，我们常常有两个选择，
所以在不洁净的上面我们有两个选择，
一个就是顺从圣灵的引导，
一个就是顺从圣灵的引导不去做，
另一个就是顺从肉体呢就去做，
另外一个就是顺从肉体去做，
关键就在于我们自己是否能够做出一个正确的选择，
关键是我们自己能否去作出正确的选择，
当我们这个选择正确的时候呢，我们就能够战胜这些这个罪恶，
我们选择正确的话，我们就能够战胜罪恶，
那么我们就会得胜，就能做贵重的器皿，
我们能够得胜做贵重的器皿，
如果我们体贴我们自己的肉体，
如果体贴自己的肉体，
不体贴圣灵的话，我们就会做出这个错误的选择，
不体贴圣灵就会做出错误的选择，
当受到这个诱惑的时候呢，我们就没有办法说不，我们就没有力量去抵抗，
受到诱惑的时候没办法say no， 也都没办法去抵抗，
那么就做了这个罪的俘虏，
就成为罪的俘虏，
久而之久呢，我们心呢就变麻木了，
后来呢我们心变了麻木，
所以我们也就听不见圣灵的这个声音了，
就听不见圣灵的声音，
我们现在是活在一个就是充满罪恶充满诱惑的世界，
我们现在活在一个充满罪恶的世界，
所以每天在我们生活当中，不管是在这家庭关系，还是在 情感方面，还是在社会公益道德上，
每一天在家庭关系情欲和社会公益上，
我们都会或多或少的受到一些诱惑，
我们或多或少会受到诱惑，
所以呢我们要自洁，
所以要自洁，
还要常常自洁，
常常自洁，
就像我们常常洗澡一样，
好像常常冲凉，
所以我们要常常用神的话语来光照我们，
时时用神的话语光照我们，
那么就需要我们常常呢要读经祷告，要有固定的灵修，
所以让我们有常常读经祷告固定灵修，
因为这个他们能够增强我们在灵里边的能力，
因为这样可以增强我们在灵里面的能力，
让我们能够体贴圣灵顺从圣灵的引导，
让我们体贴圣灵顺从神的领导，
提到这个祷告，我就想起这个过去这个周三我们教会的祷告，
提到祷告，我们就想到过去周三教会的祷告，
教会每月就是有一次第一个礼拜的周三，我们全教会聚在一起祷告。
我们每个月第一个礼拜三教会有一个全教会的祷告。
正好呢那天是小红姐妹带我，最后分组的时候我和她在一起。
小红带我分组的时候同她在一起。
我们两个好像都很有同感。
我们都很有同感。
就是我们教会这个参加祷告人数呢是没有以前多了。
就是我们教会参加祷告的人数没有以前那么多
特别是这个周三那个天气也很好
这个礼拜三天气也都很好
路面也很好
路面也都很好
所以我们就觉得好像和以前比较大概就十二三个人
就看到只有十二三个人
所以我也注意到就是从去年开始特别是徐牧师走了以后我们教会在一起祷告人数就逐渐下降
我就注意到在过去一年徐牧师走了之后我们祷告人数下降
还有一些以前参加的这个常常来的这个弟兄姐妹呢也渐渐不来了
啊，仲有一啲以前时时嚟嘅弟兄姊妹亦都唔嚟。
我不知道这和徐牧师离开不在我们中间有没有什么关系，
我唔知道同徐牧师嘅离开有冇关系。
但是不管怎么样，应该引起我们来深思。
但系你点样都需要引起我哋嘅深思。
还有人说哦，好像说我祷告，好像我好像得不到什么。
仲有人话，我祷告好似得唔到啲乜嘢。
我想这个祷告有两个方面，对吧？
我谂祷告有两个方面，
一个是为我们得着，一个是我们要为神的国来祷告。
一个方面是为我们的，另外一方面是为神的国去祷告。
我们常常说是神得到什么，而不是我得到什么。
我们可以问神是得到什么，不是我们得到什么。
所以是我觉得应该是让我们来深思。
我们需要去深思。
我想每一个人都应该，弟兄姐妹都应该问问我们自己。
我们每个弟兄姐妹要问自己。
所以我在过去这一年，我的这个祷告生活怎么样？
在过去一年，我的祷告生活怎样？
我的读经怎么样？
我的读经是怎样？
我的灵修生活怎么样？
灵修是怎样？
当然，我在准备的时候呢，我也反省了我自己。
我准备这篇讲道的时候，也都反省。
我觉得我自己做的也不好，也需要改进。
我自己都是做得不好，要改进。
所以，让我们一起来努力，来追求彼此勉励，来追求灵命的成长。
让我们一起努力彼此勉励去追求属灵的成长，
要持守操练我们的属灵生活，
持守操练我们属灵的生活，
要活出圣洁为主所用，
活出圣洁为神所用。
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要脱离卑贱的事，
第二方面是要脱离卑贱的事。
那么什么是卑贱的事呢？
什么是卑贱的事呢？
那么就是在这个今天的经文中，还有在经文的前后节呢，都提到这么几个方面。
在今天的经文前后都提到这几个方面，
他提到这个不义，
提到不义，
也提到少年人的私欲，
少年人的私欲，
还有无知的辩论，
无知的辩论，
还有与人争竞，
与人争竞。
所以这个那就是说这就是一切这个属肉体的情欲的世俗的和不义的都是卑贱的事，
就是一切属肉体的情欲的世俗的不义的。
这些卑贱的事呢，都是神所不喜悦的。
这些卑贱的事都是神不喜悦的，
也是我们成为这个圣洁的这个拦阻，
也都是我们成为圣洁的拦阻。
当然，这个所说的卑贱事不单单是指的是一些这个眼睛能看见的一些明显的这些罪。
当然，这种卑贱的事呢，也都不单只是我们眼中看到的罪。
那也包括那些不引人注意的，包括我们隐藏在我们心里面的这个心思意念也是罪，
亦都系包括一啲唔引人注意嘅隐藏喺我哋心里面嘅罪。
特别是这个二十三节就提到一个叫做无浊的这个，那无浊无学问的辩论。
特别廿三节讲到无知嘅辩论。
那么有人不理解，说这个好像与人辩论怎么能够是一个卑贱的事呢？
有人可能不理解和人辩论有什么这么卑贱呢？
那么好多这边提到好多，我就举这么一个例子就说这个就是无浊的这个辩论。
这里提到很多，我就举一个例子是愚拙的辩论。
因为这边这个提到这个愚拙无学问辩论呢，这指的是一些没有必要的争论。
是一些愚拙无学问的辩论，是
一些没有意义的争论。
冇必要、冇意義嘅爭論，
因為這些爭論往往會導致這個分裂。
因為呢啲辯論往往會導致分裂，
導致不和。
不和。
當然，這裡邊也提到說，我們做基督徒，我們不是要成為這個和事佬。
當然呢度講到我哋做基督徒唔係話做和事佬。
迴避這個一切這個辯論。
迴避一切嘅辯論。
我們應該在對於這個真理和信仰方面的。有些东西真理方面，我们应该不应该这个回避？
对一啲重要真理方面嘅唔好回避。
那么，但是呢，对于一些这个无知的辩论呢，和一些这个没有必要的争执呢，我们是要弃绝。
但是，对于一啲无知嘅辩论，我哋需要弃绝。
我记得我们常常有些人为了一些小事情，常常争论的这个面红耳赤。
常常有些人呢，因为一些辩论呢，争论到面红耳赤，
甚至失去了和气，
甚至失去了和气。
这对于这个，不论对于个人、对教会呢，都没有什么益处。
对于个人和教会都是没有益处。
还有就是在一些这个圣经方面没有说明的问题上，我们就是没有指明的问题上，我们也不需要 去辩论。
在一些圣经的没有特别找出答案的地方呢，我们也都辩论。
其实在这个教会的历史上也常常为一些小事上常常也有一些教训我们可以吸取。
其实在教会历史上面有些教训我们也都可以吸取。
根据他们这个教会历史上就是记载的，就是说有一些学者他们就讨论这个一个大头针这个针头上能够站多少个天使。
有些以前的学者呢就去争论在大头针上面可以
站。就为这个小事他们就争论不停。
多少的天使就为这样东西就争论了很久，
所以常常有时候为一些小事情而忽略了这个最根本的问题，最重要的东西。
但是为这些小事情就忽略了最根本的问题。
当然我们可别看看我们自己在我们生活中是不是也为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情来争论。
但我们也都看看自己的生活上面有没有为这些小事情去争论。
我记得就是在若哥教会的栾大端长老，他曾经在我们教会来布道过。
曾经若哥教会的联大端长老来我们教会报道，
他曾经讲到就是他和他太太刚结婚的时候呢，就有一件事情他们来争论而不和。
他就讲到他和他太太是刚结婚的时候为一样东西争论。
他太太喜欢刷牙的时候那个牙膏是从后边慢慢往前面推，
他太太喜欢牙膏在后面慢慢推，
他喜欢就从中间一捏就行了，
他喜欢在中间一按这样就出来。
所以就是为这小事就引起他们不和。
因为这件小事引起他们不和。
所以我觉得我们在生活中也是我们家庭中间也需要注意。
所以我们在家庭当中也都需要注意。
我们夫妻之间。
夫妻之间。
或者父母之间。
父母之间。
我们不需要一些小事 而去这个争论。
不需要为这些小事去争论。
不需要放在心上。
也都不要放在心上。
因为但是有时候我们知道这些小事情，但是还是控制不住我们自己。
但虽然有些事我们知道是小事，但是控制不到自己。
但是我觉得就是为什么呢？
为什么呢？
就是我们要争高低，我们要见输赢。
因为要争高低见输赢。
说到底呢，还是我们这个私心私自，我们这个罪在作怪。
说到底呢，就是我们私人看得很重。
所以我也想到我自己呢，在这方面也需要改进。
我想到自己也都需要改进。
就是竞争就常常来提醒我。
竞争就时时来提醒我。
上个主日完了以后，我们在上面开会。
上个主日完了之后，我们在这楼上开会。
他等我，他就坐在楼下在楼下来等我。
他就在楼下等我。
在开会完以后，他就说：“怎么好像就听不见别人说，怎么老听见一个人在说话呢？”
会后呢他就说为什么听不到其他人说话，只是听到你一个人在说话。
并且你的声音好像还是蛮大的。
你的声音很大。
当然他说了我心里面就是有点这个不舒服的感觉，对吧？
虽然他说完我有点不舒服。
但是我觉得他还是说得很对。
但是他说得都是很对。
就是有时候我就觉得好像自己有理的时候就会声音就会很大。
有些时候自己有道理就声音就很大，
就生怕别人不知道，
怕人家听不到。
所以在教会服事也是一样，常常就是说如果自己做一个事情觉得做得还不错，别人在场的话心里边就有一种这个就是一种这个好像这个荣耀的感觉。
如果自己做啱嘅嘢咧，得到别人称赞嘅时候，有啲优越感，
而不是把这个荣耀归给神，
唔系将荣耀归俾神，
所以这也是非常危险的。
呢个系非常危险。
但是我感谢主给我一个好太太。
但系感谢主俾我一个好太太。
她也常常能够提醒我。
佢时时提醒我。
来帮助我。
帮助我。
所以我就说什么有首歌什么说什么军功簿上什么的功劳有什么他的一半，我就想起可能。我虽然没有什么功劳，但是我觉得所有做的可能有一半的话，功劳的话一半也是归于他的。
所以有首歌说功劳有一半都是归给我太太的。
就是我们好，那我们就还有一具体的 那么第三个就是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第三个就是逃避少年人的私欲。
那么这里边保罗为何要在提摩太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呢？
在这里为什么说保罗要提到要逃避少年人的私欲呢？
而不是主动的去抵抗呢？
不是主动的抵抗。
我觉得在圣经里边好好提到好多，就是我们要逃避。
在圣经里面提到很多，我们要逃避。
但是我觉得这边就是说，让我们遇到的事情要逃避，不是我们主动的去抵抗。我觉得最主要的原因是什么呢？
这个叫我们逃避而不是去抵抗，最主要的原因。
因为我们人常常都是高估我们自己。
因为人常常高估自己，
觉得我们自己能想，觉得我们自己能怎么样？结果我们常常面对这种诱惑的，常常多半的我们都会失败。
觉得自己好掂，结果就失败。
反而做了这个魔鬼的这个
做了魔鬼的俘虏。
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我们要逃避。
最好的方法是逃避。
那么少年人私欲呢，说明在少年的时候我们常常有很多这个情感中的问题。
少年人的私欲在少年的时候，
很多人在情感中呢很不容易把握自己，
情感上不容易把握自己，
特别是在当今这种充满罪恶充满诱惑的社会中，
特别在这家充满罪恶充满诱惑的社会中，
人的这个感情泛滥，心中充满了这个污秽的思想，
人的感情泛滥，心中充满污秽的思想，
追求一些污秽的东西，
追求污秽的东西，
特别是这个现在这个网络方面这个就是色情各种的诱惑，
特别在网络上面很多色情的诱惑，
还有很多人就不尊重这个婚姻的这个约定，
很多人也都不尊重婚姻的约定，
高兴就结婚，不高兴就离婚，
高兴就结婚，高兴就离婚，
这些都是不讨神喜悦的，
都不讨神喜悦。
所以在保罗在这里边就勉励这个提摩太要逃避这些事情。
在保罗就提醒提摩太去逃避这些事情。
所以让提摩太在遇到这些诱惑的时候，让他能够站立得住。
在提摩太遇到这些事情的时候，能够站立得住，
能够给众人做一个榜样。
能够给众人做榜样。
当然这个少年人的私欲不单是指这个情感方面的东西，
但是少年人的私欲是不单指情感上面的东西，
也指人心里不合圣洁的任何欲望和想法，
也都是讲到人心里面的欲望想法，
有些人好出风头想要自己，对吧？
有些人好出风头，
还有些人就是喜欢自我为中心，
有些人自我为中心，
在别人同工的时候就是意见不同就不愿意一起来服侍，
在跟其他人同工的时候意见不和呢，就不愿意一起同工。
但这方面私欲这个例子还很多，
这方面的私欲呢有很多事，
但是面对这些事情我们不能够说等待，不要等待他来了以后才抵抗。
面对这些私欲就不要等到等待的时候你先抵抗，
我们要在他未来之前呢就要去逃避，
未来之前呢就要去逃避。
那么我给这边我可以举两个这个例子，
这边可以举两个例子，
那么一个呢就是这个约瑟，
第一个是约瑟的例子，
我们大家都熟悉这个约瑟的故事，是吧？
大家可能知道
他是记载的这个创世纪三十九章，
在创世纪三十九章，
约瑟年少的时候呢，他在这个埃及法老王的家里边呢做这个管家。
是约瑟年轻的时候在法老王的大臣那里做管家。
他被管家这个妻子这个引诱的时候呢，他采取了什么？他采取了逃跑。
是被他主人妻子诱惑的时候他决定去逃跑，
虽然这个最后这个主人的妻子来诬告他，可是坐了牢，
虽然最后这个主人的妻子去诬告他让他坐监，
但是他还是被神大大使用做了埃及的宰相，
但是他仍然是为神所用做了埃及的宰相，
所以神也借着他的手也是拯救这个他的父亲雅各和弟兄呢在这个迦南那个地方就是受饥荒的时候让他们能够度过这个饥荒，
所以他就神就救了他在 佢父兄饑荒嘅時候救咗佢哋。
還有一個呢是參孫。
另外一個係參孫。
參孫呢，這是一個失敗的例子。
參孫係失敗嘅例子。
對，他娶到這個腓力斯的人，腓力斯的女子為妻。
佢娶咗腓力斯嘅女子為妻。
那麼第二次呢，他又娶到這個加撒的一個妓女。
第二次呢又娶咗一個加撒嘅妓女。
這個妓名字呢叫大利拉。
叫大利拉。
他因為這個他的妻子呢，他把他這個秘密就泄露出去。
因為佢嘅妻子將佢秘密泄露咗出去。
最後呢被這個腓力斯人抓住，然後就把他就戴上這個腳鏈。
最後被腓力斯人捉咗，扣上腳鏈，
還這個挖了他的眼睛，
挖咗眼睛，
直到就最後他的頭髮有重新長出來以後呢，才和這個腓力斯人同歸於盡。
後來他頭髮長出來之後，就同腓力斯人同歸於盡。
那麼最後一個就是我們要與清心禱告主的人在一起。
最後一個是同清心禱告的人在一起。
那麼保罗前面提到，就是说，你要防范的事情。
前面提到，保罗话你要防范嘅事情。
那么现在呢，又提到你应该做的事情。
依家亦都提到你应该做嘅事情。
那么应该做的事情，就是与清心祷告主的人追求公义、信德、仁爱、和平。
应该做嘅事情咧，就系从清心祷告嘅人去追求公义、信德、和平。
我想在我们教会里边有许多热心服事在灵命上追求的弟兄姐妹。
我哋教会里面有好多热心服事喺灵命上追求嘅弟兄姊妹。
他们也是我们值得学习是我们的榜样。
系我哋值得学习，系我哋嘅榜样。
所以我们要与这些人呢，我们要常常在一起来祷告、来交流。
同呢啲人咧，我哋需要一齐去祷告交流。
要同心来追求，在神的里面同心来追求。
在神里面咧，同心去追求。
所以箴言里边也说，
箴言里面话，
我没在这里啊。那么说是这个与智慧的人同行的必得智慧，与愚昧人作伴的备受亏损。
与智慧人同行咧，必得智慧；与愚昧人作伴咧，必受亏损。
那么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是保罗这个描述的几个属灵品德。
公义、信德、仁爱、和平是保罗描述的属灵品德。
我们要有神的公义在我们里面。
我们需要有神的公义在里面。
是我们的行事二人都得完全。
使我们的行事为人都得到完全。
那信德呢，是指我们要在日常生活中，我们要追求信心的增长。
信德咧就系喺我哋日常生活中去追求信心嘅增长。
同时，我们要在爱心上要追求长进，因为爱就成全了律法。
同时喺爱心上面追求长进，因为爱就完全咗律法。
那么和平呢，就是要与我们要与人呢有和睦的相处。
和平咧就系同人有和睦嘅相处。
那么我们只有与人有和睦的时候，我们内心呢才能充满平安。
只有同人和睦嘅时候，内心先会充满平安。
所以保罗在这里边，就是在告诉我们要在脱离这个卑贱事和脱离和逃避少年私欲的时候呢，我们更要追求属灵方面的长进。
所以保罗咧在呢度话，我哋脱离卑贱嘅时候，我哋更加需要追求属灵嘅长进。
我们追求属灵的美德，
同埋属灵嘅美德，
我们才能成为。合乎主用做贵重的器皿，
先至可以合乎主用做贵重的器皿。
所以弟兄姐妹，
弟兄姐妹，
那么以前我讲到结束呢，我会用一个例子来结束。
以前我讲到结束会用一个例子。
那么今天我结束，我就只用一个问题。
今日我结束咧就问一个问题。
就是大家可以思考一下，就是我是主贵重的器皿吗？
大家可以思考一下，我是不是主贵重的器皿呢？
那么让我们一起再读一下，
让我们一起再读一下今日的经文。
在大户人家，不但有金器银器，也有木器瓦器，人
间
有卑贱的。
所以人若自尽自己， 脱离这些卑贱的事，就必成为最终的器皿，分别为圣，呵护主恩所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
好，这个让我们大家一起努力啊，做神贵重的器皿。
让我们一起努力做神贵重的器皿。